大家睇喺屏幕上见到呢个嘅图画，叫做红汉儿，系 Teddy 哥，可以话系一个社会嘅败类。今年68岁啦，以前系社会黑社会嘅阿头，罪人当中嘅罪魁。13年前信主，佢阿爸系潮州嘅一个军阀，自小重情重义。性格刚烈，流血不流泪。11岁来到香港，加入14K， 有拳头有脑袋，好快成为好年轻的黑社会老大，国际毒枭，有名有利有女人，全部都不缺。曾经香港创办了亚洲最大的舞厅，叫做348的士高，当时14K 亦都叫做三合会。咁呢个大佬洪汉义睇自己过去为撒旦嘅化身，毒害好多人。后来就改建咗由麻地弥敦道大华戏院作为香港最大嘅 disco 舞厅348啦，吸引咗黑道白道嘅人士，每晚涌进去有3000-4000人咁多。佢單單就係香港有嘅手下，稱為小弟啊，就超過10多萬，而全世界加起嚟咧有100多萬嘅手下，開咗唔同嘅賭場，喺泰國、喺菲律賓都有地下賭場。亞洲嘅網絡，佢有最大嘅賭場，亦都控制咗歐洲嘅賭波，就係賭假波，嘅生意。而賭波就是他最大的收入。另外他的男女關係更加精彩，或者說是一塌糊塗，娶了4個老婆，有6-7個女朋友，都是香港當時的明星模特兒，如果說出名字可能大家都認識。在上一代的黑社會，一個有名的叫做跛豪，他們的家族 就有27個家族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市場，但他們後來全部都退出了，只剩下 Teddy 哥一個。他不用離開，因為當時呢還未成立廉政公署，所以警察大部分的高官都被他買通，是跟著他的。年輕的時候他賣販毒賣白粉，在當時香港差不多都是買他的貨，甚至運到世界各地，所以說他在香港可以隻手遮天，犯下滔天大罪。到接近40歲的時候開始良心發現，看見很多人吸食毒品，妻離子散，所以非常的憎恨自己，立刻結束了這毒品生意。他曾經在香港坐監13年，每星期都有牧師向他傳福音，但他就用粗口將牧師趕走，非常抗拒耶穌這兩個字，就因為他做偏門的入職非常大。他說我已經預早知道肯定落地獄，所以是故意跟耶穌作對，因此叫這班牧師說你們不用再來跟我講耶穌了。後來有一位叫做莫樹堅牧師，就帶領一班從美國來的神學家去他开的夜总会那里跟他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就问他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在黑道这么成功，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已经风闻有利，你想当你死后别人怎样纪念你呢？这个问题是一针见血，他立刻在众人面前喊得非常厉害，失去控制。他是黑道的大哥，又是潮州人，所以喊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当他被拉去坐监的时候，连一滴眼泪都从未流过，但那天喊得很厉害。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因为你们非常讽刺，我在黑道越成功，代表我害了越多人，我只是一个狗熊，害了很多人，我哪里敢要人纪念我呢？ 从那时开始，他就认真考虑是不是要信耶稣，但是放弃偏门生意谈何容易呢？经过几次反反复复，信又不信，不信又信，后来神特别怜悯，甚至在他身上给他看到异象，又医治了他多年的忧郁症，长期的失眠，坚固了他的信心。现在他已经读完了神学，做正当生意，是做电疗的医疗的生意，开办了黑社会人士的教会，在香港、台湾、中国各地做见证。就是因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令这个黑道的大佬重新思想人生的方向。你在黑道这么成功，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地方风闻有利，你想想当你死后想人怎样纪念你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值得思想。如果我们想改变人对我们的纪念，今天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一个是不义的人，不义的管家，不忠心的管家，当主人要炒他鱿鱼，那个时候他在人生一个危机，一个转捩点，迷茫的时候，他想到被炒鱿鱼辞职之后别人会怎样对待他呢？他就为自己安排好后路，使他余生仍然可以过得舒舒服服。当我们听到这个比喻之后，可能我们会拗晒头啊！究竟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学些什么？一个功课，这个浪费主人钱财，一个不忠心的管家，难道我们要学他不忠心吗？不单止这样，当他被主人辞职的时候，他是更加设计了想一些的死窍，想办法去花费主人更多的钱，为了就是保回自己的将来有饭吃，不用黑，为了将来呢就有朋友有人招待他。所以就算他想了这条桥，都是罪上加罪，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一个不可靠的人。但很奇怪，在第八节竟然耶稣称赞他们，而且叫我们向他学习。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耶稣在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其实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怎样去看人。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短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抹杀了他整个人。其实一个人在某方面失败，不是代表他在样样都失败，是因为他在一点上面信不过，我们就认为他样样都信不过。但一个人在某方面有极大的错误，很可能在另一方面亦都有他的好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耶稣就是以这个人的态度来教导我们怎样向一个不义的管家去学习，向这个社会败类去学习，是值得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头脑太过简单的人，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首先怎样来到作精明的投资？第一就是要承担责任。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个财主的管家被人向他主人告他，告什么？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管家这个字不是奴隶啊，管家是雇工啊，管家是管理主人的财物的。大家需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没有银行，今天的汇丰银行啊、中国银行啊、美国银行啊、 Citibank 啊、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等等。如果当你要借钱的时候，就不是向银行借，而是向地主、向财主借钱的。那么大财主这么多财物怎么管理呢？就请了一些的管家，就好像今天的financial consultant 或者是 financial controller 这些的财务专业人士，来到管理他的租务、他的收入， 咁當時係農業社會啊，咁就有地主，又有農夫。農夫因為冇地，所以就要向地主去租田。地主當然要收租或者收税或者收利，唔係收現金嘅，就係收嗰啲嘅農作物嘅收成。如果你種谷，咁一部分谷物就做交租；你種粟米就將粟米油，或者種橄欖就將橄欖油部分係曉交俾地主。所以經文就講咗話，佢納呢啲油同埋麥子係做佢嘅租金。咁如果在香港，你在新界做個農夫或者養豬嘅，舉例，如果養豬咧需要七八個月先至養大隻豬可以出欄出賣，咁呢七八個月嘅時間就冇錢收入嘅，就要買啲谷糠、買殼、買啲谷物、麥糠啊，甚至咧係奶粉去餵豬，等啲豬長得肥肥白白。咁仲要問豬商咧去借錢，豬商就話：好，我借俾你，不過有條件。當豬養大，當你要賣豬嘅時候，就要經我手嚟到賣。咁當然啦，豬商喺中間就會賺一筆啦。咁啊，同樣呢段經文都係一樣，呢個管家就為佢嘅主人去管理財物，不過佢就浪費主人嘅財物。就好似十五章嗰個浪子啊，浪費父親嘅資財，花天酒地啊，嫖賭飲吹啊！在中國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將公家嘅錢就自己花錢去大飲大食，或者啦買幾十支紅酒、大魚大肉，就請曬其他嘅幹部啊，有客人嚟到招呼佢哋啊飲紅酒。吃貴格唔飽嘅嘢，咁就開公家數。不過咧，就佢唔算太衰，因為唔係貪污，唔係將錢袋落自己嘅袋，唔係落咗格，只係浪費資財去請人大飲大食。咁當主人知道佢咁樣花曬佢啲錢之後咧，就要佢交帳啦，將個數簿交出嚟。而且話你交帳之後就請你唔使再翻工。耶穌呢個比喻就教導我哋向呢個不義管家去學習，唔係學佢好食懶飛，而係學佢喺面對錯誤嘅時候點樣去承擔責任。錯誤唔一定係自己，唔論係自己嘅錯或者別人嘅錯，都要承擔責任。怎樣承擔責任呢？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過錯，這個管家對於他被老闆要炒魷魚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不合理的幻想，認為老闆可能只是嚇一嚇我而已，做了這麼久不會那麼沒情價。另外呢，這個管家也分析自己的處境，老闆要炒個魷魚啦，亦都分析自己嘅能力啊。將來要如果要坐地就冇力，要討飯做乞衣又怕醜。咁佢又為自己定下應付嘅計劃，咁咧就將呢啲帳簿咧就同嗰啲嘅欠債人係稍為優待一下，打個折扣，而且有迅速嘅行動爭取時間。咁呢個相當嘅精明，主人就叫我哋要學習佢嗰個精明，順量像鴿子，但又靈巧像蛇。今日好多喺美國成功嘅大企業，都係因為佢哋嘅 CEO 啊、主管啊、總裁啊，懂得點樣去處理危機，甚至係勇敢嘅承擔錯誤。不论是自己公司或者是别人的错误，美国有很多的汽车公司，如果当汽车出毛病的时候，都要免费的 recall， 即是说回收这些的汽车，免费和你修理这些的零件，而且要发信通知所有拥有那一段时间那几年的 model 款式的汽车。 另外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1982年美国的大药厂 Johnson & Johnson， 美德教会都有人在那里工作，在我们附近的总部啊，五分钟车程啊， Johnson & Johnson New Brunswick， 1982年他们来就在这间公司赚钱最多的止痛药，但是竟然在那年的9月29日连续几日之内有七个人在芝加哥这个地方因为服蚀了呢是有山埃染上的一些的 capsule 胶囊的强力 extra strength Tylenol 止痛药而身亡。当时这只药就是全美国最畅销的止痛药，很多市场学家就预计 Tylenol 这种药很可能就从此消失了。咁喺1981年，係佔公司17%嘅收入。咁止痛藥阿泰倫來從本來喺個市場咧，整個止痛藥裏面佔市場37%，相當高嘅嚇。突然間跌到7%咁少，但係好快脆在兩個月之後，佢回升彈翻轉頭。就能够继续嘅将止痛药再次推销喺药房当中，一年之后就回升翻到30%。究竟当时 Johnson & Johnson 点样去面对呢个危机呢？当年嘅泰诺诺止痛药呢个总裁 CEO 咧，佢就要回收翻系3100万樽的泰诺莱胶塑胶型的止痛药，然后将它改换成比较安全的tablet， 即是药丸的止痛药。很多的市场分析经济学家就说，在1982年没有人听见说回收这件事，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说卸膊不关我事，不是我错，是可能运输啊，可能是那些药房啊，是搞错啊等等。咁当时的总裁 CEO James Birky 是被经济学家认为一个杰出的领袖，因为他非常坦诚的承认他们要承担的错误，所以这个举动是非常的昂贵。Johnson & Johnson 当时花了超过 100 million 百万，即是1亿千万亿，超过1亿元，在1982年去回收这种的止痛药，但就是因为公司肯承担责任诚恳而且立刻的努力改善，很快脆就赢回回消费者的信任。总裁在危机时不是做方便的事、便宜的事，而有 做了对的事。类似的事情竟然在4年之后再次发生，比较小规模的回收，但是再次公司处理得好，所以危机呢是虽然带来短暂的损失，但是后来亦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因为这个总裁愿意坦白承认承担责任，去解释一切的情况和运作，并且改善产品。所以一个懂得面对危机的总裁是看长线，情愿公司承受短暂的损失，后来赢得消费者长期的信任。精明的投资需要承担责任。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他没有推卸责任，不是啊，我很勤力的，是我那些手下懒惰而已，不是，他知道自己是花天酒地，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承担责任。另外这个精明 的投资，我们需要是务求双赢的。第三到第八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个管家是有头脑，是深谋远虑的。当不能够做管家的时候，那我以后生活怎么打算呢？当时呢，他做工没什么选择，要不就是跟地主打工啦，做白领阶级，做这个的财政顾问Finance Controller， 一份幽深舒适的工作。如果不是就做粗工啦，是耕地啦，是租块田做农夫。不过呢，他想一想，耕田锄地我没力的，我是做惯坐惯办公室，是动脑筋搵食的。耕田不是简单的，要耕松那块地，又要放水，又要插秧，很辛苦的。有很多在中国内地做农夫，因为经常弯低条腰插秧，又经常背着一担很重的这些谷物，所以后来就做惯这些工作就会寒背。咁啊，另外一种工作，有都唔系工作啦。如果唔系耕田，就系做乞衣啦、乞钱啦、讨饭。咁佢话：喂，我旧阵时系做经理嘅，系李嘉诚嘅财政司嚟嘅，财政大臣。而家竟然去到公众四方皆系乞食嘅，话阿先生有咩剩嘅冷饭菜汁？施舍下啦，可怜下啦，好心啦。如果有人见到，哇，喂，你咪以前美德教会嗰个姓吴嘅，点解而家喺度乞食噶？咁啊，好冇面噶。所以是谂出个妙计啦。咁啊，第四节，我知道点样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占据到他们家里去。於是把欠他主人的債一個一個地叫來，頭個問：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一百流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五十。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麥石子。管家說：拿你的帳寫八十。咁呢個管家相當機警嘅，佢就用佢嘅地位將好多嘅着数优惠就送咗俾呢啲嘅负债人或者债仔。佢本来花费嘅钱係花费自己飲红酒大鱼大肉，而家呢就用嚟係优待呢啲嘅欠债人，打好一啲嘅关系，为自己铺桥，预备后路，结交朋友。的确係好计嚟嘅。但最难明的经文就是第八节，因为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主人不责备这个管家，反而称赞他作事聪明呢？咁我哋就必须要解释下第六、第七节啦。一百流油，根据考古学家同埋犹太人嘅文献咧，大概就系3500到4500公斤嘅油。咁请问咧，如果3500到4500公斤油系值几多钱咧？咁相当于3年嘅人工啊，相当犀利啊！一百石麦子呢就相当于大概40000公升的麦子，差不多呢就是8到10年的人工。所以从此看来呢，这个财主是极之富有的。而这些的欠债人，这些的农民也是相当有钱的，做大生意的，他不是做小生意，不是 small business。好似今日社会里边啊，好多嘅判公有一判、二判、三判，大判就系问财主去借钱，借咗钱之后就分俾啲二判，再分俾三判。 咁咧係一判、兩判、三判中間就每一判都可以賺唔少嘅佣金。咁啊，一百流油減50%，寫做50流油；一百石墨子減做80，即係20% 減價。咁跟住我哋就會問：點解兩個減價唔同呢？咁啊，因為咧墨子就係主要嘅糧食嘅，油唔係主要嘅糧食。猶太人就係食麵包嘅，所以五餅二魚啊，唔係五碗飯兩條魚啊。墨子可以製造麵包，墨子係一定要食，唔食就餓死。但又唔一定要飲嘅，你唔加油都可以，即係啊，雖然係硬啲，冇咁柔軟，但可以生存，可以過活。就好似中國人食飯，食飯可以唔加豉油、唔加蠔油，食白飯都得。雖然味道冇咁好。咁呢個財主借貸嘅時候，墨子唔能夠收太高嘅税，因為墨子係生活嘅必需品啊，唔係奢侈品，唔係調味品。如果收税收租太高咧，嗰啲農民就會反抗。所以管家想貪都唔能夠貪呢啲嘅墨子咁多嚇，所以只能夠喺油嗰度可以貪多啲紅酒啊、煙仔啊嗰啲咧可以收重税貴啲都唔緊要。例如本來農夫就借墨子係70石，咁啊財呢、這個財主主人要賺合理嘅利息就加10石。合理的利潤來的，不過這個不義的管家就自己想再賺多一點，就再加多20，不是袋落袋，而是呢買紅酒和大魚大肉請客，所以連本帶利就收農夫說100石墨子。那又是貴重的調味品呢，原本呢譬如農夫借40流油，咁呢個財主要賺10流嘅合理嘅利潤，而管家再加50流油，因為奢侈品可以收貴利，收夠100流油。你試想一下，如果喺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在深密石呢個地方開間美德超級市場，請個經理啊，如果唔係姓五，可能姓六啦，就貨品的價錢將它提高，顧客不是批評這個陸經理，是批評這個老闆賣貴貨。來到感恩節復活聖誕節期間，就美德超市所有貨品就減價8折，甚至減到5折。所以明天在報紙上面就新聞大大做廣告稱讚這個美德超市的老闆。突然之間美德超市的老闆就大受歡迎了，那你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個主人不發怒，反而是稱讚不義的管家，因為對每一個人都好的，不單止雙贏甚至是三贏，對負債人是好，因為不用給那麼多債嘛，利息減低了。對財主也是好的，因為雖然利，因為財主他收的利潤沒有少到，反而呢受歡迎程度增加了，而對這個不義管家本身亦有好處，因為他結交了很多朋友，為自己預備了後路，所以財主就稱讚他作事聰明，世界仔作事聰明。請問基督徒是否作事聰明呢？是否想到雙贏甚至三贏呢？對人、對己、對神都好呢？精明的投資就是要投資在永恆上面。從8到13節，我們看到好幾個的對比。什麼對比呢？今世之子對比光明之子，用錢財結交朋友的時候對比將來錢財沒用的時候，小事對比大事，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不義的錢財對比 真实的钱财啊，仲有别人的东西就对比自己的东西啊。十三节嘅，户对比外，兄对比众，侍奉神对比侍奉马门，马门就系财利嘅意思。嗱，呢个今世之子就系指到管家，呢个管家世界仔。是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情欲所控制的花天酒地，而光明之子是知道天国的子民，就是知道信耶稣的人。如果这些的今世之子一直都是花天酒地浪费主人的资财，后来到危机的时刻醒悟过来，就好像这个浪子养猪的时候连食猪兽都不得吃，突然间就醒悟过来，想到他爸爸口粮有余，为什么不回到父亲的家中呢？那这个不义的管家也是醒悟过来，想到一条绝窍为自己铺到后路，所以当准备交账的时候，他不再放纵肉体了，他懂得将所有自己的利益转移到这些欠债人的身上。请问我们这班光明之子、白昼之子、神的子民，为什么不好像这个不义的管家那么聪明、那么精明，好为永恒、为将来而计划一下呢？将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投资在神的国度那里。这段圣经讲到说，第九节讲到说，钱财没用的时候，有一日钱财会没用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无论是金钱、学位、职业、股票、地位、明星、汽车、房屋，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命，有一日都会没有的，有一日都要交账的。究竟现在我们还能够管理的时候，怎样去计划将来呢？举个例子，如果假如中共就宣布香港的港币就下个礼拜就要被废除，全部由人民币取代，请问一个聪明的香港人会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将所有的港币全部换成人民币，否则到下礼拜一宣布港币废除没用的时候，你拿着几亿港币有什么用呢？血本无归。就好像几十年前在越南解放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就发生过了，拿着这么多的越南钱，第日全部化为乌有。耶稣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有一日都会没有的。我们就要学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学他的懒惰，不是学他的不义，而学他的精明，精明的投资，为永恒来投资。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黑社会大哥洪汉义 Teddy 哥，浪费了他的大半生，但是神怜悯他、恩待他，他也及时悔改回转，将他的余生是奉献给神。而且同带领他信主这个莫树坚牧师呢，就在香港甚至在台湾呢开办了德胜福音事工，德胜罪恶，德胜肉体，就利用黑社会最有得闲那个礼拜二晚上举行的福音聚会，专门邀请一些黑社会的分子来到听福音信息。目前呢，香港呢三大黑帮都有大哥级的人物呢是参加这福音聚会。虽然呢经常都有很多的黑道分子就指责说他信耶稣是傻的、痴线的，但他都不介意，他宁愿继续救这班的蛊惑仔进入福音的大门。或许我们过去都曾经有黑暗的日子，未必是黑社会，某些的错误， 或者好似呢个不义嘅管家曾经懒惰、花天酒地、唔忠心，但唔好自暴自弃。只要你仲系活着，就仲有翻身嘅机会。就算呢个不义嘅管家都有翻身嘅机会。当然我哋唔知道，耶稣亦都冇讲到呢个不义管家嘅将来如何，就系留翻俾读者听众自己去继续写呢个故事。究竟你要做以后要做一个点样嘅管家呢？将你嘅生命交在神嘅手中，去为主而活。你嘅人生，甚至话你嘅余生啊，仍然可以系活得精彩。请我哋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在你面前多谢你宝贵嘅话语，提醒我哋，挑战我哋，责备我哋，亦同样鼓励我哋，俾我哋机会，俾我哋盼望。主，我哋都系不完美嘅人，可能过去有好多嘅失败、跌倒、软弱、错误，甚至认为不值一提，认为羞耻、内疚。但你系俾我哋第二次嘅机会，只要我哋愿意悔改、承担责任，只要我哋愿意将生命交在你手中，你仍然可以叫我哋嘅余生活得精彩有意义，叫我哋今生能够作聪明嘅投资，在神永恒嘅国度中为你而活。多谢你垂听我哋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